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访台拜登泼冷水，佩洛西办公室回应；联合政府跨台，意大利总理请辞；美增强乌克兰空中优势，惹怒俄国，扬言扩大战场；曾首相大位，新委成卓惠斯对中态度受瞩目；多国政要谴责中共对法轮功23年残酷迫害；美调查军事基地附近华为设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透露风声将要访台，消息尚未确定就接连生出波澜。拜登20号就迎面泼咗一盆冷水，以军方作为推搪话。军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尽管他含糊其辞，没有明确反对，但他跟着透露的消息是，他预计10日内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通话。另外界直接联想到，这个是他不希望佩洛西在这个时候访台的原因。而这一次拜习会谈，双方讨论已久，亦将是拜习自今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通话。中共方面对这个消息没有否认，他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但佩洛西计划8月访台的消息一出，中共方面就反应激烈。首先是外交部严词警告，官媒和喉舌拉高声量附和，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更威胁要共军派遣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行使对台主权。21号佩洛西办公室话，以安全惯例为由，不会预先证实或否认佩洛西的海外出访行程。跟住嚟的消息是，白宫21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筛检呈现阳性确诊了，尽管报道话症状轻微，在隔离期间拜登仍会持续履行所有总统职责，但已经令到外界猜测他和习近平的通话会否生变，抑或是白宫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筹谋下一步的应对措施。旅美学者何青年发推文说，这些消息会否令到台湾人有些失望。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政2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立法部门各有各自的一定的权利，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的人物，总统、副总统之外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所以他代表一定的民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对外的互动这个权利，所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帕同日对媒体表示，目前美国政策一大问题就是被中共对美国政策有太多的发言权，美国应该做正确的事，针对这一件事他想听到的是台北的声音，因为台湾希望佩洛西访台。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对美国国会议员的邀请一向是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长期的重点工作，但目前外交部并没有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的确切信息，亦没有进一步评论。他强调台美双方互信良好，沟通管道畅通，台湾方面一向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情形，亦已经就此和美方保持联系，并将持续关注。有媒体评论称，佩洛西访问台湾前，拜登和习近平先通话，或者能够避免令到北京没面子。但如果佩洛西在拜习通话后访问台湾，对习近平来讲恐怕亦不会太好看。亦有时评人士说，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咁就係如果佩洛西真係要打算访问台湾，会被中共嘅威胁吓住吗？呢个无疑係观察中美博弈同台海形势走向嘅一个重要风向标。前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近期遭到联合政府内嘅主要盟友抛弃，尽管星期三顺利通过参议院嘅信任投票，但由于他所带领的联合政府中3个主要盟友都选择杯葛这一次投票，等同令到他失去多数支持。21号他在同总统马达雷拉会面时提出了辞职，总统办公室亦证实 接获德拉吉的辞职信，但要求他以看守政府的形式继续任职。德拉吉在去年二月接任总理一职，过去几个月推动欧洲对俄乌战争采取强硬反应，亦提升了意大利在金融市场的地位。但近期因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生活成本飙升等问题，失去联合政府支持，曾经成功解决欧债危机，被视为欧元的最强救援手，如今却黯然下台。据悉此举将令到意大利提前举办大选，亦令到如今正处于关键时刻的欧洲政局再度面临不确定性，并会冲击金融市场。英国首相大卫之争，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外相卓维斯出线，对中态度受瞩目。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现任外交大臣卓维斯星期三7月20号赢得保守党议员投票，成为最后两名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的候选人，以取代现任的约翰逊。辛伟成曾担任过英国首席税务官，他在保守党议员的各轮投票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到目前为止，在最终将选出获胜者的20万名执政党成员中，卓维斯似乎取得优势。两位入围者接住落嚟，将在全国各地开始为期数周的竞选活动，以争取保守党所有成员的支持。前高盛银行家辛伟成将提高税务负担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卓维斯则承诺要削减税收和监管，最终结果将在9月5号宣布。但无论哪个胜选，都将面对英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英镑对美元汇率接近历史低点等问题。另外，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亦引人瞩目，外界认为辛伟成态度比较缓和，而卓维斯则相对较强硬。多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残酷迫害。中共自1999年7月20号正式发动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已经进入第23个年头。美国两党议员和多国政要同声对中共发出谴责。德萨斯州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 和代表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议员诺顿 Elena Holmes Norton 都发出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滥用职权，20多年来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但或者比这一种无情的迫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能够任意地施暴而不受到惩罚。诺顿的声明说，不单只要公开反对迫害，而且要缅怀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去的人们。他们不约而同都指出，中国继续进行由国家批准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行为。告鲁兹指出，共产政权可怕到这些事都做得出，而且毫无悔意。英国议会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在最近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强制摘取器官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在台湾16号举行的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上，地方立法会议员陈淑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的不人道暴行。日本奈良县高取市的议会会长新泽良文在一份声明中质疑，当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卖到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士，大家怎样可以无动于衷？他希望世界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比利拉基斯 Gus Billigrakis 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对中共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因此他提交决议，敦促联合国采取必要和适当的程序行动，将中共从联合国安理会中除名。他说，美国必须继续追究中共的责任，必须继续成为原则、勇气、承认和促进所有人基本人权的灯塔。如果我们在这些违法行为面前保持沉默，就会忽视这一种道德义务，为公民社会带来危险。俄乌战争打到今日这一步，乌克兰方面持续呼吁西方提供重型武器和更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理斯布朗 Charles Brown Jr. 透露， 美国将会增强乌克兰的空中优势，提供乌克兰西方战机，并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布朗20号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战略安全论坛上强烈暗示，被西方战机进入乌克兰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他在回答美国是否愿意对乌克兰出售或提供美国战机的问题时说，有美国的，有瑞典的鹰狮，有台风战机，还有法国的阵风，有不同的战机可以去乌克兰，但他没有确切讲明会提供哪一种或其他计划内容。布朗还透露，乌克兰人可能会接受操作西方战机的训练，因为西方有责任向所有盟友和伙伴一样，准备去培训乌克兰人的各种能力。近来乌克兰军使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令到俄军吃足了苦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号表示，尽管莫斯科将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的目标没有改变，但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给乌克兰后，已经刺激到俄方改变原有的计划。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地理目标不单单只是集中于乌东顿巴斯地区了，而是将进一步远离目前的战线，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拉夫罗夫指责，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谈判，达成初步和平协议条款，但乌克兰没有意愿履行。他形容西方向乌克兰持续提供武器的行为，是想令到事情变得更恶劣，直指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迫使莫斯科检讨他的计划。俄方表示，如果西方继续向乌克兰灌输武器，俄罗斯的地理目标将从现有的这条线移动到更远。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日宣布，美国近期将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运多四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同时提供用在多管火箭炮的弹药。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调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在美国的通讯设施，防止安装华为设备的手机信号塔从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井中获取敏感信息，并传回中国，以杜绝国安威胁。两位消息人士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专员表示，靠近敏感军事和情报站使用的华为手机信号塔已成为美国当局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华为或会通过手机信号塔获取有关军事演习的敏感数据以及基地和人员的准备状态。美国政府去年就由商务部启动调查，该调查是依据白宫在2019年5月川普当政时期赋予商务部调查权的一项行政命令。对此，商务部表示，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免受恶意的信息收集，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商务部在2021年4月传唤华为，以了解该公司在提供外国机构电信设备时，是否可以从手机通讯中获取敏感数据，包括信息内容和地理位置数据。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 Brandon Carr 表示，美国三个负责监督导弹领域的发射塔之一，蒙大拿州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周围的手机信号塔，目前使用的就是华为设备。如果商务部在调查后确认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它可能会超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施加的现有限制，对华为设备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